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1号星期五，已是国际新闻。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说，上个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2%， 去除价格浮动较大的食品、汽油等商品之后的所谓核心价格指数环比增幅亦都是 0.2%， 与很多专家的预期一致。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通货膨胀的重要数据之一，显示出通胀在消费商品的层面的变化情况，对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确定利率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它的下降是显示联储局持续加息的效果正在持续显现出来，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减少。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星期四说，墨西哥正是开发芬太尼潜艇化学品的数字跟踪的系统，包括在墨西哥沿海港口和过境点检测这种物质的方法。巴尔塞纳说，他们正在建立一种非常复杂的数字跟踪系统，这个是他6月走马上任以来首次以外长身份访问美国。巴尔塞纳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他们的任务是实时监测、跟踪和寻找进入墨西哥的受管制化学物质。这种物质通常是难以追踪的小包裹等方式是运往墨西哥。墨西哥声言要打击进入该国的潜艇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被用来是生产致命的鸦片类的药物芬太尼，然后将之是走私到美国。巴尔塞纳说，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管制合成药物的前提。去年近110,000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其中主要是芬太尼。美国制药公司最初大力推销芬太尼，特别是针对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布林肯说，打击滥用芬太尼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并且指出芬太尼是18至49岁美国人的头号杀手。因为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国拘留的澳大利亚记者成雷，在写给澳大利亚的公开声明中描述了每年只是站在阳光下10个钟头的感受。48岁的成雷在2020年8月被中国安全官员拘留，当时他是中国官方电视台的财经频道主持人。这封给2500万人的情书是他自此之后的首次公开声明，声明由他在领事馆的人员访问期间口述，并由他的伴侣是发布。他写话，在他的监房里面阳光透过窗户照入来，但是他一年只有10个钟头能够站在他的底下。他说他已经是3年是没有见过一棵树，他重温每一次丛林漫步、河流、湖泊、海滩游泳，还有野餐和醉人的日落。他静静地读出他曾经是造访和开车经过的地名。一年多前，成雷受到北京一家法庭闭门审理，他被指控向其他国家提供未具体说明的国家机密，但到现在还未得到判决。澳大利亚政府多次对他被拘留表示关注。中国表示坎培拉应该尊重北京的司法主权。中国在本星期取消了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制裁，引发了外界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可能接受邀请访问北京的预期。澳大利亚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确保成雷获释。在星期日，阿尔巴尼斯说，有关大麦的决定是积极的，但他希望消除其他的障碍，其中包括是对是成雷在内的澳大利亚人的拘留。中国的信息部说，中国将会要求国内所有移动应用提供商向政府提交业务详细信息，这是北京为严格控制该行业而作出的最新努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星期二晚间说，未经适当备案的应用程式将会在明年3月结束的宽限期后是受到处罚。专家说，此举可能会限制应用程式数量，并且对小型开发商造成沉重的打击。上海德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尤云婷说，这个命令实际上是要求获得该部的批准。他说新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打击网络欺诈，但他被影响中国的所有的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发布公司 App in China 的联合创始人李奇·不肖普表示，新规定都可能会影响外国开发商，这些开发商能够通过苹果应用程式商店轻松发布他们的应用程式，而无需向中国政府出示任何文件。他说为了遵守新的规定，应用程式开发者必须是在中国拥有一家公司或者与当地的发行商系合作。苹果公司未有立即回复置评要求。苹果公司从上个星期起是设下了10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程式以遵守法规。中国为引入人工智能应用程式设立了新的许可制度。信息部的新的通知中说，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影视、宗教等 App 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办者在履行备案手续的时候，还应该是提交相关的文件。伊朗在星期四证实已经将四名美国囚犯转为软禁，以换取在南韩被冻结的几十亿美元。德克兰几个月以来一直表示愿意与华盛顿交换囚犯。据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德克兰表示按照由第三国调停达成的协议，五名被监禁在美国的伊朗人将获得释放，被冻结在南韩的伊朗资金将被解冻并且转往卡塔尔。伊朗说这项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涉及因为制裁而被冻结的60亿到70亿美元。人权律师根室在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这些囚犯正从德克兰的埃文监狱转移到一家没有透露地点的酒店软禁，并且由伊朗官员看守。根室确认其中三名囚犯是纳马齐、沙吉和塔克巴兹，根室没有透露第四个人的身份。这位律师说，星期四较早时候，这三个人和第四名身份未说明的美国人质被带到监狱办公室，在那里四名囚犯被告知他们将被转为是软禁。西非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已经下令启动他们待命的部队，同时仍然维持着恢复尼日尔宪政的希望。尼日尔在7月26日发生了政变。在星期四，西共体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的地区峰会结束之际发表公布，宣布了这项决定。但是尼日尔军政权的领导人对地区会议试图通过谈判和平结束动荡的努力是不屑一顾。军政权任命了由21名部长组成的新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宫限制投资中国敏感技术，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说有关的决定是可笑，民主党人就大力赞扬。我们亦会报道香港律政司就高等法院拒绝批准袁明光归香港的禁制令而进行上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二胡伯伯怀疑奏出袁明光归香港而被当局票控，他说不希望返回民治欲时代，引起国际笑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64岁的香港退休男子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社运歌曲袁明光归香港的旋律，曾经被控告无牌演奏而获判无罪。 人称二胡伯伯的他早前再被香港警察控告七项无牌演奏和筹款的传票控罪，星期三在法院结案陈词，被告否认所有控罪，重申他的行为是受到国际公约所保护，又不希望香港返回以往的文字狱时代，用一个乐曲旋律去定一个人的罪，成为国际笑话。被告亦反对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这只歌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并且质疑这个做法是破坏一国两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现年69岁的退休男子李解新，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简称《愿荣光》的旋律，曾经被控告没有许可证而就玩乐器，获判无罪，人称二胡伯伯。李解新早前再被警方控告七项无牌演奏和筹款的传票控罪，指他在前年八九月和去年九月没有合法权限或者解释，而且没有警务处处长发出的许可证，分别在公众街道或者道路上就玩二胡扬声器，并且没有由社会福利处长或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发出的许可证而组织、参与或者提供设备以进行筹款活动。李解新否认所有控罪，案件星期三即是8月9号在沙田裁判法院结案陈词，他没有代表律师，亲自应讯，并且需要普通话法庭传译。控方表示，依照早前向法庭提交的书面结案陈词没有补充，不过处理案件的裁判官陈慧敏表示，本案涉及宪法权，被告李解新依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国际公约，而且有关相称性的分析有两个层面，包括系统性和執行性，但是控方的书面陈词未有提及執行性的层面，法官要求澄清。法官亦都关注控方引用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一宗非法集结案例，提及警方执法的时候应该先采取容忍的态度，并且事先给予警告。法官关注该案例是不是适用于本案。控方表示，处理本案的警员并不是没有任何警告和采取容忍态度，而是被告在不同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奏。不过法官问及就2021年8月3号被告在旺角东站演奏的事件，似乎警方没有给予警告就发出告票。控方回应表示，相关传票是事后才发出，但是确认警方未有向被告讲明再在这里拉二胡就会出传票。控方认为平常的街头卖唱，如果不是长时间滋扰他人，当局未必会提出票控，因为理解市民希望参与文化活动。不过本案需要考虑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环境、被告拉奏的曲目等，而且被告一而再再而三拉奏二胡已经超越国际公约执行性上的相称性。至于被告依赖的国际公约第15条，保障任何科学、文学或者艺术作品原创者基于其作品获得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即使控方接纳该条例保障有如被告一样的二次创作者或者演奏者，控方认为条文亦都不应该引申到被告享有通行证，可以不论任何时间地点和没有任何许可证之下在公众地方演奏筹款。被告李解新结案陈词的时候重申，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并非港独分子，而他拉奏的歌曲可以被解释成任何版本，例如愿罪恶归香港，他的行为是作为香港居民应有的权利，而且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相关行为亦都没有给香港社会的安宁带来任何危害或者纷乱。法官关注被告演奏的曲目旋律是不是都一样，李解新表示希望法庭不要将现代香港社会拉回到从前的文字狱时代，用一个曲子旋律去定一个人的罪，成为国际笑话。 李解新又表示，如果他今次败诉，他以后仍然可以使用长者港币两元，即大约 0.25 美元的乘车优惠走遍全香港。他认为有能力令到香港变成死城，没有音乐的一个城市，因为控方会一年365日不能自拔地日日检控香港的街头表演者。法官将案件押后到8月28号，以待控方就法律议题呈交补充陈词。李解新在散庭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早前向律政司和高等法院寄送文件，反对律政司就《愿荣光》一曲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质疑做法破坏一国两制，亦都是历史的倒退。
一个政府把一首歌列为禁歌，这是历史的倒退，可以说这是文字狱了。
李解新说，一个政府将一首歌列为禁歌，这个是历史的倒退，可以说就是文字狱，可以说这个21世纪的香港已经回到什么地方去，一首歌拉个二胡就可以颠覆政府。他认为在西方国家，人民就算拥有枪支，政府都禁不到。李解新表示，认同原审法官驳回律政司申请禁制令的理据，认为禁制令会引起寒蝉效应。他认为律政司如果因为多次国际赛事播错国歌申请禁制令的做法，是神经过敏。
只是把这当作一不当作一回事的话，就当作是播错歌了。有什么？谁都有错嘛。播错歌的话，那就是一个小小事故而已。
李解新话：假设你律政司唔当作一回事嘅话，就当作系播错歌，有啲乜嘢所谓？边个冇犯错？播错歌嘅话就系一个小小嘅事故。你如果将佢上升到一个乜嘢颠覆国家，咁样系唔系有啲神经过敏？北京中央政府好似都冇对咁样嘅问题提出过多激烈嘅言论。翻查資料，李解新前年三月已經曾經因為呢類案件被警方票控，累計至今已經最少八次因為在街頭拉奏二胡而被警方票控。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被告被全票檢控的控罪不一定是針對他在公眾地方演奏疑似《願榮光》的旋律，而且全票檢控的罰則一般都是罰款，很少被判監禁。但是如果將來律政司上訴成功，法庭批出禁制令的話，被告如果再次在街頭二胡演奏疑似《願榮光》的旋律，就有可能被判入獄。
咁當然，法庭嘅情況就因為榮光嗰個影響，可能影響到其他人社會安寧秩序等等嘅情況，先至會申請禁制令。呢、這、一個後果就唔止賠償，就會係一個藐視法庭。法庭話唔准你哋咁樣，唔准你哋播，唔准你哋分發儲存呢一首音樂嘅話，咁你違反呢一個就即係因為呢個就會刊憲，就會成為一個命令。咁其實違反呢、這個，相信全港市民都已經因為刊憲而知道的情況呢，就會變成藐視法庭，即是可以監禁處理的。所以其實呢，雖然說就是民事，但實際上帶有一個都幾嚴重的一個刑事的後果。這個並不是國安法，而是獨立於國安法的這一個禁制令，違反禁制令，違反法庭的命令，一個藐視法庭的情況。
萧志文又表示，就算律政司上诉成功，法庭批出禁制令，执行的时候亦都要确认哪一些公开演奏或者播放的音乐是不是就是愿荣光。他认为举证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
我觉得有些困难的。你可能哦，将歌词摆出来，我就知道那首是荣光了。你可能將其中一句《道理咪花嗦》擺出嚟，就可能係其中一個音樂嘅一部分。咁夠唔夠確認呢？定係副歌一句最主要嘅音樂嗰一個音聽五六音，你就知道係榮光？定係根本成段一段之後，你先可以確認榮光呢？因為所有音樂大部分都係《道理咪花嗦》啦，都跟住中間隔多幾個高低音，就變成一個大調入面嘅音樂噶嘛？係咪聽幾個音就可以確認嗰首就榮光？即係好難去界定嘅，即係我諗需要一啲法庭建立咗一啲案例，話到幾多先至係。
肖志文又表示，如果法庭批出禁制令的话，可能影响到学术和言论表达自由，例如在大学研究香港的社运历史，相关的论文如果提及《愿荣光》一曲，在论文附上有关歌曲的网上连结，都可能是犯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律政司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禁制令被拒提出上诉，批评原审法官在法律上犯错，法庭应该要将国家安全事宜以及行政长官决定给予凌驾性的比重，要求推翻拒绝批准禁制令的决定。有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就认为禁制令同基本法的精神背道而驰，香港特首的决定不能够凌驾基本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律政司今年六月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禁制传播《愿荣光归香港》，上个月被法官陈建强拒绝。律政司提出上诉后，八月九日将上诉许可申请的草拟通知书上载到政府网页，提到司法机关应当切实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认为法官考虑禁制令申请的时候，只是将国家安全事宜给予相当大的比重，而并非凌驾性比重，属法律上犯错。对于法官认为禁制令没有真正的作用，律政司反驳他不遵从行政长官对禁制令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根据特首评估，即使有国安法，袁荣光仍然在网上不受限制地流传，只有少数人被捕被控，证明现有刑法阻吓好势。法官拒绝批出禁制令的决定，没有顾及到国家安全，而且港版国安法指明行政长官证明书对法庭有约束力，法庭处理涉及国安事宜嗰阵，必须对他的意见给予最大比重。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
港英政府有没有对国际？
刘梦熊话：国际歌号称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鼓吹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但是当年港英政府并未对国际歌下禁制令。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向法院争取禁制令，和保持原有的基本法精神乃至中英联合声明是背道而驰的，是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搬来香港。由去年年底开始，香港运动队伍多次卷入涉及中国国歌的风波，在赛场奏国歌环节播出《愿荣光归香港》。香港律政司说，《愿荣光归香港》多次被错误表述为香港国歌，歌词亦都被法庭裁定有可构成煽动的口号，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人士在意图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下传播或者表演《愿荣光归香港》。刘梦熊批评这做不切实际。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你怎么去禁止呢？这个 Facebook 啊，
刘梦熊话：依家系互联网时代，试问港府点样去禁止呢 ？Facebook、X 等国际社交媒体如果要播放嘅话，唔通港府长臂管辖、管全世界、管整个银河系、管整个宇宙咩？港府对一只《愿荣光归香港》都惊到要死，要去搞禁制令，自信何在呢？这个政权是不是指责的呢？香港律政司认为，法院应该将国家安全事宜和行政长官决定给予凌驾性比重。刘梦熊说，这个讲法站不住脚。
著名的爱国商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芷介，
刘梦熊说，著名爱国商人、前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安芷介生前曾经强调，港人治港最重要的是港法治港， 香港最至高无上的并不是什么行政长官的决定，至高无上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行政长官的决定不能视为圣旨，国家安全的要素本身就包含在基本法里面，行政长官的决定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对基本法构成凌驾性，行政长官的决定不能凌驾于基本法的规定。香港高等法院上月拒绝批出禁制令，法官表示不相信这样做有真正功用，并会产生寒蝉效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表示，要真正落实禁令只有两个方法，第一，要求香港的互联网供应商废弃所有愿荣光归香港相关链接，第二，下令 Google 或者 Facebook 等社媒将链接全面下架，但你这样做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第一咧就是佢冇理由全世界落架，但系互联网本身就是全世界互通噶嘛。佢话喂，即系你香港政府傻到真系去晒人哋啦，你犯法咯，我就要拉要锁你噶咯。即系你删佢唔晒，草佢唔晒，执行唔到个禁制令嘛，你仲埋藐视法庭啊？跟住仲话加多条国安法俾你。咁如果作为Google 作为 Facebook， 咁我就要谂一谂啦。一系咧我就要强行地将所有嘅愿荣光全世界地落晒架。但就有违他们公司的一些最核心的理念和相遇，我觉得他不值得为了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市场去做，跟着最后就可能说、哦、所有香港人用不到我们 Google Service， 或者是、哦、得我整个 Office 接了他。
梁仲恒担心若果港府最终成功争取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并且强制执行，各种匪夷所思的情况都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流向中国的某部分敏感技术领域。对此，国会两党成员普遍正面看待这个新的措施。民主党领袖大力赞扬这个是战略性的第一步，但亦有共和党领袖批评行政部门抗衡中国挑战的力度远远不够，并且以可笑去形容这个新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拜登总统最新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只是财政部长发布监管规定，禁止美国企业和关注国家以及他的法人所拥有的某些实体进行特定的交易，或者是从事和被限制的技术以及产品有关的活动。行政命令还要求美国企业在和关注国家某些实体进行的特定交易的时候必须要向财政部通报。行政命令的限制对象是关注国家，但是行政命令的附件指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关注国家。行政令的主要限制目标领域包括量子信息技术、半导体与微电子以及是某些人工智能等三大领域。白宫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三类，因为他们在度加速地发展先进军事、情报、监视以及是网络能力方面的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行政当局的官员表示美方之前已经就此和中国官员是进行了接触。
This is actually an issue that came up in our meetings in Beijing when we had a back and forth, a very detailed back and forth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then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表示，向美方和中国官员接触的期间，中方强烈反对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但是他说美方多次向中方表示，美方认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是重要的，就好像中方采取美方不同意的政策行动一样，美方亦都将会继续采取这些行动。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四的凌晨针对白宫宣布的行政令发表声明，说中方对此是表示严重的关切，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虽然拜登行政当局这个最新的举措有可能再度引起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关系紧张，国会两党议员普遍认为这个是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的重要行动。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星期三在行政命令公布之後發表聲明，以戰略性的第一步來形容這項決定。舒默說，太長的時間以來，美國的資金幫助推動了中國的軍事崛起。他說，今日美國正在邁出戰略性的第一步，以確保美國的投資不會用於資助中國在發展以及部署尖端能力方面的軍事進度，這些能力破壞了地區穩定，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克里希納莫提亦都在限制措施公布之後第一時間發表了聲明支持有關的措施，並且強調這個是在度應對中共所構成的真實國家安全威脅方面所採取方向向前的一步，但絕對不是最後一步。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克里希納莫提眾議員表示，他是有信心這些應對關鍵戰略技術對外投資的措施將會在這個進展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他說，我們面臨的威脅不是靜止不變的，我們的行動亦都是必須要動態的，並且需要和盟友以及夥伴協調，以確保我們為美國人民建立持久的安全。不過，多位國會共和黨領袖仍認為這項行政令的力度以及範圍遠遠不足，無法應對中國在先進技術所構成的威脅以及挑戰。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在書面聲明當中對這項限制對外投資的措施給予了正面的評價，但亦都是表示行政令未能夠包括現有技術投資以及生物技術和能源等部門，令人關切。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麥考爾眾議員說，我們是需要制止美元以及技術朝著支持中共軍事以及監控技術的方向流動，而非僅僅是尋求那些耗費太長的時間來制定同與生效的折衷措施。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發表書面聲明，直言批評拜登總統的這項行政令近乎可笑。魯比奧說，早就應該是這樣做，拜登行政當局終於承認美元正在資助中國的崛起，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過他說，這個狹隘的提議近乎可笑，它是充滿了漏洞，明確忽視重要技術的兩用性質，而且未能夠包括中國政府視為是關鍵的商業。魯比奧認為，美國必須要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來限制企業以及個人對中國的投資。魯比奧的聲明中提到，這項措施一直是要等到明年才會生效，遠遠不足以保護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所需。新頒布的投資禁令的相關細節目前還未出台，行政令要求財政部長對這三項的敏感技術和產品進行進一步的界定，以用於禁止以及通報方面的規定。在發布這項行政命令的同一日，財政部發布了擬議規則制定預先通知，在項目生效之前就它的執行一個範圍徵求是公眾的評論，預計新的規定在徵求公眾評論之後將會在明年實施。國會兩黨議員一直以來都在積極尋求方法避免讓中國政府以及軍方取得美國的先進技術，或者是防止美國資金用來投資中國的發展軍民兩用的敏感技術產業。上個月底在兩黨支持之下獲得通過的國防授權法的參議院版本納入了與拜登行政當局星期三行政命令內容相關的修正案。這項命名為是對外投資透明法的議案，是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海西共同提出。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在於解決美國投資流向中國等外國對手所帶來的風險，同時亦都加強了行政當局審查美國企業對中國先進技術產業的投資。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海西參議員星期三發表聲明，歡迎拜登行政當局的決定。海西說，這項行政命令的行動承認了問題的緊迫性，將會使到美國得以減少我們面臨的來自類似中國這樣的惡劣行為體的風險。 一位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星期三在同媒体的背景简报会上对参议院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相关修正案表示欢迎，并且说这个显示了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共同意愿，将能够有意义地监管对外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中国的先进半导体技术发展在美国出口禁令的压制之下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但是在当局财政补贴支持之下，中国的低端芯片的产能不降反升。美欧国家就担心在非市场手段的撑腰之下，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将会在海外倾销。而同时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对中国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技术出口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尔蒂上个月是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呼吁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以断绝中国获取美国英伟达、AMD 和英特尔等公司生产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渠道。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条例禁止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生产设备，即是传输速率每秒 600GB 以上的芯片不可以对中国出口。为应对这个管制的要求，英伟达公司迅速为中国市场订制了 A800 芯片，将数据传输速率是卡在每秒 400GB， 替代该公司更加高端的速率可以达到每秒 600GB 的 A100 芯片。该公司说 A800 能够胜任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所需要的技术要求。其他美国芯片公司亦都寄希望于借中国市场的电脑服务器和 5G 通讯等行业的复苏所带来的商机，纷纷仿效英伟达为中国市场度身订造芯片的做法。英特尔公司今年是7月宣布为中国市场订造了是用于 AI 深度学习研发的芯片。 AMD 公司也在8月1号透露正是考虑仿效英伟达公司的做法，调整 AI 芯片产品的规格。业界预计 AMD 可能将调整他们最新的 MI300 人工智能芯片的速率，它的舊版 MI250 芯片亦都可能是直接出口中國市場，以符合美國出口的管制要求。加拉格爾和克里希納莫爾蒂在信中說，美國出口禁令對傳輸速率的要求應該進一步放低，以防止中國公司通過巧妙的工程是逃避過禁令對他們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影響。路透社今年6月报道说，美国拜登当局正是考虑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将禁令的适用标准拓阔到芯片速率以外。不过拜登政府的计划遭到美国芯片公司反对。英伟达方面对此表示，这个将会导致美国产业在中国市场永久的机会丧失。美国三大芯片公司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7月派出公司高管在华盛顿游说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试图让拜登是放弃出台新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的芯片出口管制可能还会有变化。他说，半导体是一个高度创新充满活力的行业，新技术和芯片架构不断涌现。他说，在这个背景下，拜登政府对这个行业的出口管制方法很可能都将会继续演变。但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美国国会都忽略一个新的问题，美国去年10月出台的出口管控措施大幅阻碍中国发展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但是未有触动中国获取14纳米以上芯片技术的能力。有迹象是显示中国企业正在加速成熟芯片，即是传统芯片领域的发展。芯片的体积越小，集成度越高，代表制造工艺越先进。成熟制程芯片一般只是使用28纳米或者技术水平更低的工艺制造的芯片，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这类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军事硬件等领域，在全球市场上是不可或缺。中国光通讯网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国内的芯片产量是 321.5 亿果，是同比增长 5.7%。 三月份以嚟已經連續四個月取得增長，增速顯著加快。而呢啲國產芯片都係以成熟工藝為主，28纳米及以上成熟嘅工藝芯片佔70%以上。美國投資研究機構貝瑞研究分析師鄭燕淵係對美國之音話：呢個係低利潤、高交易量嘅生意。他說成熟節點芯片產量增加是為了解決最近導致全球製造業供應鏈中斷的芯片的短缺問題。他說這個低端成熟的節點是台灣和日本等更加先進國家不再關注的領域，亦都沒有相應的規模經濟來到生產。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7月26日在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場討論會上面警告說，中國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補貼成熟芯片和傳統芯片都會面臨產能過剩，這個是他們需要思考並且與盟友合作解決的問題。彭博社最近引述行業組織的預測數據說，到2026年中國將會建設26座200毫米和300毫米晶圓的工廠，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屆時美洲和歐洲地區分別都只是擁有16座這類的晶圓廠。而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股市上，傳統製程的芯片製造商受到高度追捧，中國晶圓代工龍頭華虹半導體8月7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到212億元人民幣，成為今年以來中國 A 股最大的首次公開的募股，亦都是上海科創板開板以來募集資金額第三大的資金。华虹半导体的制造工艺是以成熟制程为主。在芯片的制造技术方面，中国媒体证券日报7月31日报道说，上海微电子在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的研发上取得突破，预计在今年年底可以交付国产的第一台的这一类的光刻机的设备。报道说，目前上海微电子已经是可量产90纳米分辨率的系列光刻机，28纳米分辨率的光刻机亦都有望取得突破。不过分析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上海微电子一直有发布技术突破的消息，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先例。他说，上海微电子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光刻设备的规模量产，在看到使用上海微电子光刻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之前，他将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全球光刻机产业被荷兰和日本公司所垄断，其中荷兰亚斯麦技术最为领先，是唯一能够生产极紫外线光刻机的厂家，可以实现7纳米甚至5纳米工艺。專家表示，鑑於中國此前不良貿易行為的先例，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中國傾銷傳統芯片的擔憂是不無道理。彭博社引述是據拜登政府一名的高級官員說，雖然目前還未有對中國採取行動的時間表，仍然在訊息收集的階段，但所有的選項都擺在台面。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劉奕思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遵守貿易規則，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国际半导体公司并不担心与中国在成熟制程的芯片领域的竞争。他说，采用倾销芯片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巨大的诱惑，他到现在为止还未搞清楚怎样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融入世界。产能过剩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真实的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说，中國希望在成熟芯片方面採取與傾銷太陽能板類似的策略，這個將會損害那些基於市場經濟原則的競爭對手的經濟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說，由於中國的芯片生產戰略是基於政府產出目標和其他非市場驅動的戰略目標，在某個時候成熟節點芯片或者儲存芯片供應過剩的可能性很高，這個將會壓低全球市場的價格。話呢個就係點解理念相同嘅國家要堅持要求中國遵守佢哋喺世貿組織嘅承諾，按照私營企業主導、基於市場以規則管理嘅條件喺先進技術行業競爭，呢一點係好重要。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嘅劉奕思話，今年十月即將舉行嘅七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上，貿易官員可能討論點樣應對中國芯片傾銷嘅可能。欧洲国家尤其担心在传统制程芯片对中国可能形成的依赖。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辅导格说， 好多汽車製造商已經開始投資內部的芯片產能，但與使用外部晶圓廠相比，這個為成本結構是增加了負擔。為了避免對中國的依賴，外國政府可以在國內補貼這些傳統節點的芯片，亦都可以徵收關稅。美國和歐洲都在試圖擴大芯片的生產，以減少對亞洲的依賴。美國政府為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撥款520億美元，但將重點是放在先進製程芯片的生產，忽略了傳統製程的領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三正式簽署一項備受注目的總統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等對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以及某部分人工智能系統等這三個領域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拜登政府說此舉是防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知識被用來加速發展可能支持中國軍事現代化並且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這個是美國邁出限制對華投資的重要第一步，美國的大型企業減少對華投資恐怕已成定局了。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这份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是授权将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者限制在上述三个领域里面对中国实体的某些美国股投资。拜登总统在写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的信里面表示，他是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国等国家在对军事、情报、监视或者是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以及是产品方面的进展所构成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美国迈出限制对中国投资的重要第一步，将会势必对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拜登的这份行政令的出台正值是外商对华投资指标是触及到25年低点的时候。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兼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主任基尔克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具有高度的针对性，但是它不单只限于资本的流动，亦都包括相关的专业知识。他说相关的举措将会集中在美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的这些技术领域和投资，但是这些投资不单只局限于资金，亦都包括管理专业知识或者其他伴随着投资而来的相关好处。基尔克雷斯曾经担任美国副助理贸易代表，从事有关对中国投资政策的工作。行政命令仲将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更广泛地报告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这三个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高级研究员兼贸易和技术项目主任本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举措将会有助于美国政府更好地了解美中之间的金融交流。他说这个行政命令创建一个通报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投资中国这些领域的美国国内企业需要向美国财政部通报交易的情况，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获取信息并且向美国政府提供数据的方法，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在这些确定的技术领域当中某些投资的数量和性质。这个行政命令将会适用于美国在中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合资企业以及是陆地投资的新投资，但是不包括对中国股票以及债券的投资组合的投资。新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不会立即生效，在这个期间拜登政府将会接受多轮对这些规定的公众反馈意见，包括最初的45天的评论期。本身说私营部门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将会有机会发表意见，政府将会广泛考虑这些反馈意见，然后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对规定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目前来看，这份行政命令恐怕无法让美国国会当中持对华鹰派的立场议员感到满意。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敦促拜登总统将股票以及债券亦都纳入行政命令当中，声称否则将会无法应对中国构成的大部分安全威胁。
众议院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在8月3日给予拜登的信里面说，公共市场投资代表美国流入中国的大多数资本，任何豁免这些投资的规则都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着大部分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曾经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出口管制的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美国官员基尔克雷斯就认为，行政命令的正式出炉是美国在监管对外投资方面迈出的重要第一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执行和落实。他说他更加愿意是看到美国从一个非常明确定义的交易范围开始，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执法以及监督方面做好工作，然后再逐步扩大。这个和我们所设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以及扩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亦都认为，这项的行政命令正式开启了美国限制对中国投资的第一步，势将对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寒蝉效应。
That many firms will pull back on any planned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it may even extend to.
哈夫鲍尔表示，他将会视为是限制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打响的第一枪。他是预计很多的企业将会撤回任何对中国投资的计划，限制措施甚至可能会扩展到一些大型的机构，譬如是贝莱德集团等投资组合的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新的资本管制新规出台之前，美国投资者的行为已经是发生改变。风投基金红杉资本今年较早的时候是剥离了他们的中国业务，还有其他一些公司亦都陆续放缓或者是暂停了在华交易。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约是82亿美元，创下了20年来的新低，而去年美国对华风险投资仅仅为是13亿美元，亦都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哈夫鲍尔表示，新的行政命令将会加剧这个势头。他说他是认为这个只会强化已经以及是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不认为公司会增加对华的投资，大企业不会大幅增加对华投资，这个会使到这种趋势成为定局。拜登政府的内部就有关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主要是权衡界定投资限制的范围，收集各方反馈以及是权衡利弊。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美国的商界、华尔街以及是美国国会等更多有关方面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就好像一列穿越城镇的火车，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行李往火车上面放，然后突然之间火车就变得慢了，因为涉及到太多的竞争激烈的利益团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本心话，他认为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过程当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情况，很多白宫以外的其他政策制定者希望确保这个的工具设计非常之狭窄，范围不会过于宽泛。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特廖洛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明确界定所涵盖的技术范围，以及是对投资等事项的定义。他说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是一个广泛的类别，有关讨论一直围绕着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以及是人工智能的那些具体应用应得的关键。而此外，在投资相关交易方面如何定义美国人员亦都一度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譬如关于是否包括利用美元资金投资于该个行政命令将涵盖的技术领域的外国投资者，一直是存在着争议。关于如何处理来自美国大型被动投资者的投资，譬如是养老基金以及大学捐赠基金可能通过海外私募股权或者是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的投资，亦都存在着重大的争论。 曾经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出口管制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美国官员基尔克雷斯认为，对华投资限制行政命令出台耗时良久，体现出政策制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是拜登政府致力于将政策制定到位，而且不至于伤害美国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他说，我们确认为这个的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法律以及是政策领域。无论何时，当你试图对这些非常之复杂的跨国投资结构进行监管，都会非常之复杂。他认为他们确认了在努力将它做好，这个是一套新的政策。拜登政府将会致力于尝试以精确的方式来确定范围，而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从美中贸易当中收获巨大利益的美国企业界目前对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持观望态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我们是将会密切关注涵盖国家安全技术以及产品在制定规定的过程当中被如何界定。我们是希望政府能够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取得更多的进展，以推进共同的利益，并且防止美国的单边政策不利于美国公司同外国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在日本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拜登同他的助手同其他国家的同行讨论了限制高科技投资的共同努力。包括英国以及欧盟在内的几个盟友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可能会效仿。基尔克雷斯认为，在美中关系进入全面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商界未必不支持对中国的投资加以限制，但是他们希望新规是可以预测以及是清晰明确。基尔克雷斯表示，商界人士希望有机会对这些规定提供反馈意见，特别是因为这些规则非常复杂，涉及到复杂的交易结构。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制定出符合这些目标的规则，商业界最终是会支持，并且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利益，他们亦都是必须要支持。这个行政命令预料是将会加剧正在寻求外交解冻的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三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时任中国外长秦刚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晤当中曾经对有关的报道表示美国会对中国实施投资管制表示坚决反对。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上个月在出席阿斯帕安全论坛的时候曾经警告说，对于美国针对中国实施国家安全措施，包括白宫当时仍然在等筹备当中的对华投资禁令，中国不会保持沉默。他表示他们是不会挑衅别人，但是有人挑衅他们亦都不会怕，所以中国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二8月8号公布的中国出人意料的坏的出口表现，仍然主要是归因于更广泛的经济逆风，但潜在的贸易和投资趋势显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商业关系存在明显长期的渐行渐远。下面是有关的分析报道。
据官方的数据显示，由于中国所服务的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疲软，七月出口下降了 14.5%， 这位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快的降幅。而同时进口下降是凸显了中国国内乏善可陈的情况。就目前来讲，一种周期性的因素超过了西方政府呼吁企业在供应链当中去风险化的任何影响力。因为这个充满不信任的新时代，促使美国和欧洲减少与中国战略领域的贸易依赖。但是当从月度的贸易的新闻标题当中转移目光之后，长期性的运行方式会更加清晰。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因为这个是关于国家之间商业关系走向的更具前瞻性的线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